五月七日，会飞的木鸟。
小朋友，你看过木匠工作吗？木匠锯木料用的锯子，画线用的墨斗，刨木头用的刨子，是谁发明的呢？你知道吗？那就是我国最了不起的木匠鲁班。鲁班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巧匠。关于他的手艺，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年，凉州地方遇上了大旱灾，田地干裂，草木都枯死了，眼看着凉州地方的人快要活活的饿死，大家都十分的着急。有一天夜里，凉州的地方官梦见一个白胡子神仙指点他说，
快去请敦煌最好的木匠鲁班来，在城南建一座最精巧的木头宝塔，这样干旱马上可以解除。
凉州的地方官赶紧派人去把鲁班请来，为凉州盖宝塔。用木头造宝塔工作很精细也很困难，以前从来就没有人做过，鲁班也是第一次做。为了要早早地做好这个工作，让凉州地方的人早日脱离干旱的痛苦，鲁班就搬到凉州来住。鲁班身在凉州，心里面却时时地想念住在敦煌的父母和妻子。
对了，为什么不动手做一只会飞的木鸟，每天晚上骑回家去呢？
这样一想，第二天他就悄悄地动手做木鸟。他细心的雕，用心的刻，费了几个晚上的功夫，一只鲜活的大老鹰终于完成了。它有一身黑亮的羽毛，尖尖的嘴巴，一对半张的翅膀，好像就要扑过来一样的，好不吓人哦。这只木头大老鹰的身体里面装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齿轮，头上还有两片小木片。鲁班跨上木鸟，用力转动木片，木片带动了齿轮，大老鹰的尾巴就慢慢地翘起来，翅膀也啪啪啪啪地拍打着空气，慢慢地就腾空飞起来了。大老鹰在天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一个急转弯就朝鲁班的家飞去了，没有多久就降落在鲁班家的院子里了。每天晚上，鲁班都悄悄地骑着大木鸟飞回家去探望他的父母和妻子，天快亮的时候又急急地飞回凉州去建宝塔。鲁班的父亲对这只木鸟非常的好奇，他想，
骑着木鸟在天上飞一定很过瘾。
有一天深夜，鲁班的父亲趁着家人都熟睡的时候，悄悄地跨上了大老鹰的背上，想要尝一尝在天上飞的滋味。他转动大老鹰头上的木片，老鹰立刻背着他啪啪啪啪张开翅膀就飞上了天空。木鸟飞得又快又高，只听到风在耳旁呼呼地吹过。鲁班的父亲又兴奋又害怕，他紧紧地抓住木鸟的背，抬头一看，黑沉沉的天空布满了一颗颗闪亮的星星，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摘到似的。再低头望一望，零星的灯火点缀着一片漆黑的大地，可是却离得好远好远啊。鲁班的父亲越看越害怕，他想回去了，可是他不会操纵方向，木鸟只顾往前飞，怎么也控制不住。飞呀飞呀，木鸟竟然飞到了凉州的上空。 天渐渐的亮了，凉州地方的人都醒来了，他们看到天上的木鸟，背上还骑着一个人呢，就吓得大叫。一下子大家都跑出来，指着天空叫叫嚷嚷的，有的人甚至敲锣打鼓的想把怪物吓走。鲁班的父亲慌张极了，拼命地拍打木鸟的头，木鸟就是不肯飞回去。忽然一支利箭从地面上飞来，射中了鲁班的父亲。鲁班的父亲从天上摔了下来，摔得头破血流，只勉强保住了一条老命。鲁班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的生气，他说，
凉州地方的人害父亲摔成重伤，真是可恶，我不再替他们盖宝塔了。
宝塔没有盖好，凉州地方的旱灾一直继续着，有人饿死，也有人渴死，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。
哎呀，我们再去请鲁班来吧，不然大家都要没命了。
是啊，只有他才能建造最好的木头宝塔。
我们错了，我们赶快去向他道歉吧。
对，
凉州的人后悔极了，于是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到了鲁班家，向他道歉，表示以后再也不会随便伤害人了。第二天他又来到了凉州，继续造宝塔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木匠的工具只有刀、尺和斧头，造宝塔需要很多的木料。鲁班带着斧头上山砍木头，一连砍了好几天，累个半死，木料还是不够用。有一天他一不小心手被野草割破了，鲁班摘下一片野草的叶子仔细一看，原来叶子的两边都长着锋利的锯齿，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锯齿割破的。他又发现蝗虫的门牙上也有许多的小锯齿，可以很快地咬断草根。
啊，用锯齿来锯木头，一定又快又方便。
鲁班从这儿得到了启示，就发明了锯子。木头必须锯得很直，宝塔盖好了以后才不会倒塌。所以锯木头以前呢，要先在上面画了直线再锯，但是用笔画直线既麻烦又不准确。于是鲁班又发明了一种画线用的墨斗，他在一个椭圆形的木斗里面放了墨，上面拉一条沾满了墨的线，把线拉直，用力一弹，木头上就留下了一条又黑又直的线了。用这种墨斗来画线真是又快又直。锯好的木头表面凹凸不平，必须用斧头把它削平，这又是一件不容易做好的工作，常常不是削得太深就是削得太浅。鲁班又不断地动脑筋，终于发明了刨木头用的刨子，用刨子刨木片又平又光滑，而且很省力，真是木匠的好帮手啊。有了这几样新的工具，盖木头宝塔的工作就顺利地展开了。鲁班盖宝塔完全不用一根钉子，而是用一凹一凸的榫头，让木头彼此的衔接非常的牢固，这又是鲁班的一项了不起的设计呢。不久一座金碧辉煌的木造宝塔终于盖好了，凉州人烧香膜拜过后，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，一会儿就哗啦哗啦下起大雨来了，凉州的旱灾终于解除了。正因为鲁班的手艺是这么精巧，后来的木匠就把鲁班奉为祖师爷。到了5月7日，鲁班生日这一天，都要热烈地庆祝一番呢。